俗话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中之本在家。那么家中之本是什么呢？也许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家中的本就是我们的长辈爷爷奶奶或者我们的爸爸。在当今的时代，家中的主宰可能就是挣钱最多的就成为头了。但是基督徒的家、基督徒的国、基督徒的天与非基督徒的家、国、天有着本质的区别，有着天渊之别。因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天地之中有一位共同的主，这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中，主是指主耶稣基督，讲神的时候是指父神。所以我们可以说，家中之本在主，国中之本在主，天下之本在主。以弗所书一开始讲的不是家，不是家庭，也不是子女教育，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怎样做儿女，而是讲的是主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今年从年初开始讲以弗所书，你们应该看到以弗所书当中所彰显的基督与教会、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怎样一种特别的关系。从第四章、第五章开始，就描述了主与教会这种关系是如何应用落实在我们人际关系之中的。在第五章的末尾，我们就从主与教会的关系进入家庭关系之中。今天所读的经文有四个关键的词，这四个关键的词英文就是 as， 如同的意思。这四个如同是22节的经文，如同顺服主；23节的经文，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28节的经文，如同爱自己的身子；33节的经文，如同爱自己一样。另外还有四个相关的词，英文叫做 even as。这三个重要的词就是怎样，24节出现两次，25节正如，29节正像。那通过这八个关键的词，让我们能够看到基督化家庭特征的关键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圣言，我们在你圣言面前再次来学习怎样在家庭生活中来荣耀你，来认识自己的职分。我们当中未来要做父母，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真理，也能够在教会中经历基督与教会之间长阔高深的爱，也经历教会与基督之间顺服的关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从四个方面看基督化家庭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妻子顺服丈夫，22到24节，妻子顺服丈夫。保罗从妻子开始，第一个如同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告诉我们，妻子顺服丈夫的前提是顺服主。如果没有顺服主做前提，在当今讲究平等、讲究自由的时代，顺服丈夫实际上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广告、我们的脱口秀、娱乐界所彰显的女性往往是女强人。这个时代谁服谁，只要挣钱多我就有说话的权利，我就有地位，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妻子或者未来的妻子如何学习顺服丈夫，关键在于如何学习顺服主。我今年二月到粤语堂去讲道，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的生命品格哪一样对你最有吸引？有一位姐妹跟我讲，主耶稣的爱吸引我。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耶稣的生命哪一项是最吸引我的？实际上最吸引我的应该是顺服。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自己是顺服天父的。如果我们从顺服开始学习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家里面彼此学习顺服。以弗所书五章21节的经文，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顺服不光是妻子顺服丈夫，也是弟兄顺服妻子。我在穆迪读神学的时候写了一篇论文，叫做耶稣基督的品格，在这里拣选了一些可以给你们作为参考。耶稣基督的品格头一项就是顺服，头一项就是顺服，然后是祷告、怜悯、谦卑、勇于宣告真理、划清界限、忍受凌辱、做人随时的帮助、跟门徒一同成长、信实是可靠的。另外孝敬父母，这是我们的主在自己的生命中33年年轻的生命中为我们所做的榜样。今天我对所有的妻子、所有的姐妹讲，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一定要开始学习顺服我们的主，学习他的榜样。 妻子顺服丈夫的前提是顺服主，顺服丈夫的原因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第一，从亚当夏娃的被造看，亚当先造，夏娃后造，所以亚当当然是头。另外，夏娃的被造，他的角色是帮助亚当的。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神这样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是指亚当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的意思就是做助手，帮助人是一种恩赐。在哥林多前书二十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讲到，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些都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最先有这个恩赐的就是夏娃，妇女具有这种特别帮助人的恩赐。秘书都是女的，对吧？很少有男秘书的。办公室如果没有秘书的帮助的话，就一团糟，一团乱。帮助不是绑住，做妻子的很容易又绑又帮，双管齐下。因为我帮了你，所以你要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就不再帮你了。帮助是无条件的爱心的行动，帮助不是成为我辖制他、控制他的条件。妻子要帮助丈夫，帮助也不是帮助，以武力要挟，你不听我就不给你做饭，我不听就给你个颜色看，甚至动武。帮助是有智慧的弥补丈夫的缺乏，主动的、无条件的爱心的行动。师母是我很好的帮助，尤其是衣服方面，经常会给我一些建议，配什么颜色，配什么样的款式，很多时候是听她的，因为我需要她的帮助。但有的时候也没有听，所以你看我衣服有点不整齐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听她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师母也是很有控制的，她从来不绑住我。今天早晨我到办公室打好领带以后，因为要做一些其他事情，忘了把领子放出来了，师母不在，然后我就翘着领子就出来了，结果正好给粤语堂的麦母师看到，他一看到以后就过来过来，我给你把领子翻下来。我说哇，你今天要做我的太太了？他说哦，我不是你的太太。我说你今天这个时候就是太太了，因为你做太太的事情了。太太对丈夫的帮助是有爱心的、主动的、细微的、无条件的帮助，先生要学习接受。有一些弟兄听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原来都是妻子在管我，今天是我可以做头了，哇，妻子可以扶我或者随我管了，这是不对的。等等我们看为什么不对。有的男孩子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因为他的爸爸、他的爷爷就是这样带他妈妈的。我有一个表弟40多岁，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有的时候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然后就问他，关心他，你怎么还不结婚啊等等。他说我对妻子要求是这样的，我又这样的要那样的，如果他不听话的话我就一巴掌就打过去了。所以他有种大男人主义，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也不是我们家来的，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还是蛮相爱的，所以打到后来自己还是单身一个人，没有结婚。保罗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是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我们注意第二个如同，是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做头是有榜样的，这个榜样不是我们自己生长环境当中或者社会环境当中给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老爷、我们的老爹，而是我们的主基督。丈夫做妻子的头，首先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基督如何成为教会的头呢？是因为基督顺服在先。我刚才讲到主耶稣顺服的生命，他顺服我们的天父，顺服谁？就是顺服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3节里面就把整个顺服的次序告诉我们。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精确的翻译是基督是教会中每一个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看到连基督都要顺服父神，丈夫岂有不顺服基督的权柄吗？这样当我们把妻子的顺服摆在基督的关系当中，就不会发生问题了。有基督在丈夫上面做头，有神在丈夫上面做头，我们不需要惧怕。做头让有荣耀的一面，我们戴帽子、戴冠冕，你们毕业的时候要戴毕业帽，研究生、博士生毕业的时候戴很漂亮的帽子，是很神气的。我在大学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当时他的爸爸到青岛去看我们， 当时我们还没有明确关系，但是他已经看出来了。我们到海边去玩的时候，他爸爸是海军军官啊，是很威武的，戴的海军军官帽。然后我们照相的时候，我就大胆的跟他讲说，能不能借你的帽子戴一下？他很不情愿，还说这帽子怎么能随便借？但是还是借给我了。然后我就用他的海军军官的帽子照了一张非常英俊潇洒的照片。所以人戴上帽子在头上面是非常有气质的，但是做头也不容易，有荣耀的一面，也有屈辱，有头痛的一面。我过一段时间，一两个星期就要头痛一次，然后就要休息。我们每个人都有头痛的时候。丈夫要做头实际上非常不容易，责任大，风险大，痛苦大，压力大，征战大，阻力也大，最后神向我们要求的也多。所以每一个做妻子的要体谅你的丈夫。我对做妻子的三个鼓励，如何帮助自己的丈夫。第一，叫尊重丈夫，特别不要在公开的场合指责取笑。男人是要面子的，是要尊严的，真正能够赢得丈夫的心，还是要尊重他的权柄，尊重他的身份，尊重他的地位，尊重他的人格，包括性格。姐妹们要学习尊重弟兄，尊重丈夫，尊重父亲，尊重儿子，尊重任何的男人。我在教会中，在教会外面也见到一些姐妹说话非常的随便，不尊重男人的是无法赢得他的心。第二，要为自己的丈夫祷告。我在这里鼓励所有的姐妹，所有的妻子，要把自己的丈夫交在神的手中。因为当你有争议，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你错，也有可能是对方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需要争一个输赢，一定定一个结论。那个时候你要在为他祷告，如果他错了，你让神去改变感动他的心，为他祷告。如果是你错了，让这个时候神来光照你。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这是你应该祷告的。第三，要允许丈夫犯错误，不要消极，不要唠叨，不要指出丈夫过去的错误。不要忘记你是他的助手，不是他的妈妈。有的男孩子从小被妈妈管惯了，长大成人以后，哇，终于得到自由了，但是不找个太太比较强，好像又在管他，所以他就非常的不高兴，时间长了可能就发生离婚。我在其他堂见过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讲，她说有人告诉我，我的丈夫就是我的大儿子啊，我就是要照顾他，我就是要管他的，你怎样待他，他就是怎样的人。我们要知道，人一定不能在指责中成长，但是人能够在被尊重中，在鼓励当中能够成长。对丈夫，对弟兄尤其是这样。基督化家庭夫妻关系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丈夫要爱妻子，25到33节。讲到基督化家庭当中，丈夫的责任是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三节经文在希腊文当中是一句话，26与27节经文是各是一个从句。新汉语译本这样翻译，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就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从26节开始他说好用水洗涤，27节开始好献给自己。注意这两个好字都是目的的从句表达。英文标准译本 ESV 翻译成为 that so that。 我们看到基督是如何爱教会的。保罗对丈夫的要求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丈夫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这是保罗第三次用正如了，前两次用在妻子身上，第三次用在丈夫的身上。基督爱教会的表达就在这两个从句当中。我刚才讲过第26、27节，第一个方式是26节的经文，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基督以圣灵就是水，靠着他的话就是道，把教会不断的洗净，不断的洁净。洁净这个字是不断的进行的，不断反复的不断的进行式，表明圣洁是主不断的用他的灵，用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这是爱的极大的彰显跟表现。做护士的照顾一些年老的病人或者临终的病人，为他们洗澡、换衣服、喂饭、清理他们的粪便、打扫垃圾，都需要极大的爱心 我想一个护士的爱心如果不大过对金钱的需要，他是做不下去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不能自理的孩子怎么办？要一生要带这个孩子，用爱心来帮助他喂饭、打扫、换尿布啊，给他清理粪便，给他洗澡。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真是做不到。我有一个亲戚，他有一个孩子后来就是不能自理，残废，可能到40多岁才去世。在这一生当中，我这个亲戚他的妈妈就不断的照顾他、喂饭、看顾他，所以不小心的话他打开门甚至还会从窗户跳出去。所以这个妈妈一生尽自己最大的爱来帮助他、照顾他，直到他去世为止。我们的主以长久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来牧养我们。不管教会有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软弱、有多么的亏欠不配，主都是忠心耿耿的来爱教会、来牧养教会、来帮助教会、来洁净教会。保罗说，丈夫爱妻子就要像主这样爱他，不断的、持续的、忍耐的、一生的爱下去、爱下去、爱下去。这就是丈夫对妻子的爱。基督为教会舍命的第二个表现，就是27节的经文，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主要献给自己的教会，最终是圣洁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教会由开始的卑微、污秽，从开始的皱纹、不洁净、软弱等等疾病，最终在主的宝血不断的洗涤、洗净之下，成为圣洁，成为强壮，成为美丽、纯洁，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朝气，直到有一天，主把自己的新娘预备好了，就为他举行羔羊的婚宴，就是教会得荣的那个时刻。我们在那个时候会发现，原来这爱我们一生一世、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经患难、洗净我们一切污秽的主，原来在婚宴上面是如此的荣耀、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圣洁、如此的爱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经历、一生的神圣旅程，都是要预备我们面对那一位爱我们荣耀的羔羊。人间的爱呢，人间的夫妻之爱正好倒过来，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是最年轻的、最漂亮的、最美丽的，没有皱纹，没有任何的瑕疵。哇，新郎对新娘的爱呀，哇，真是可别提了。但是新婚后要持续这种爱相当的不容易。为什么有7年之痒？很多人在7年的时候就要离婚了。近几年美国竟然流行30年之痒，已经50-60岁的老夫老妻了还要闹离婚，年纪越大爱火越弱，最后就要熄灭。对我自己结婚已经20多年了，作为结婚的男人，我看见自己所爱的妻子，我们的师母慢慢变老，她的生命的活力慢慢的不如以前了，加上生活的压力、环境的挑战，我真的认为一如以往的爱她，像年轻的时候她那么吸引我的时候爱她，是很不容易的。人间的爱就是这样，该爱的想爱的爱不下去，不该爱的不想爱的，你经常会想去爱，就是人的罪性。保罗说，你们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丈夫们要效法基督的爱，弟兄们要效法基督的爱。从现在开始，当基督爱教会的爱彰显在弟兄们、丈夫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对妻子每一天会比前一天更忍耐，更加的舍己。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天从主领受一种新鲜的、崭新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我们的妻子每一天被这种神圣的爱所沐浴的时候，他们就会越来越满足、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快乐，跟我们一同的来经历神的救恩。这就是你们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的意思。第28到30节经文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丈夫爱妻子的榜样是基督爱教会。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丈夫爱妻子的理由是什么呢？注意第四个，如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保罗把爱自己的身体 爱自己的身子与爱妻子联系起来，如果不是神的话语，你们今天第一次听到的话，你不会相信。妻子是我的身体吗？是我的肢体吗？在人的信念当中，妻子可以成为一块布，旧了脏了是可以扔掉的，可以替换的。但是在神看来，在神的话语当中，妻子是丈夫身上的一块肉，哪有一个人随便就把一块肉割下来就扔在地上就走开了不管了，从来没有的。为什么妻子是丈夫身上的肉呢？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以后，神把自己生命的气息吹到亚当鼻孔以后，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当神造夏娃的时候，神没有利用另外一堆土去造夏娃，神是用亚当肋骨中的一条，用它来造成了夏娃。神使亚当睡觉，神就第一种外科手术把亚当的肋骨取出来，用把这个肉合起来。亚当睁眼以后，立刻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太太，哇，亚当忍的肋骨中的剧痛就开始作诗。亚当这样说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怎么知道？可能是因为还痛嘛，所以称他为女人。这注意到女人是怎么定义的，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今天你如果查字典，女人的定义是什么？是雌性的人类，雌性的人类。但是如果我们从亚当最初对女人的定义，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叫女人。可惜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女人的定义，也不相信。亚当这首诗提醒我们，女人的出现是男人生命的代价。夫妻关系首先是生命的关系，丈夫爱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是自己身上的肉。这是所有做丈夫，尤其未来你们要做丈夫，要深深明白的一个革命性的翻天覆地的思想冲击。我希望所有弟兄们都能够意识到，男女之间的爱首先是生命的关系。爱不是看去欣赏一个女孩子脸蛋有没有漂亮，身材怎么苗条怎么丰满，也不是说要发泄我们青春期一些性欲的冲动，把它作为性欲的对象。如果真是那样才叫爱的话，我们跟狮子老虎去寻觅自己的配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跟兽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今天的文化当中，我们的互联网上所张扬的、所鼓吹的、所崇拜的，都是赤裸裸的两性交易，不需要有生命的关系，我不需要认识的，我不需要知道你的名字，我不需要你知道你的背景，甚至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关系的，这是廉价的性关系。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我要向你们挑战，不能在黄色网站上面寻求性的满足，因为那不是生命的关系。如果你那样去做的话，就把自己的人格降到跟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夏娃来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圣经没有描述夏娃如何的美丽动人，如何的性感，有没有穿衣服等等。亚当首先意识到，这个女人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流血以后得来的。男女之爱，如果夫妻之爱，如果仅仅停留在外表，停留在身材，停留在性感方面的话，一定不会持久的，你一定会找了又找，不满足的。但是夫妻之爱如果能够建立在生命的关系上面，你活多久你就可以爱多久，因为它是在你生命当中的。弟兄们体验经历夫妻之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夫妻之爱是建立在生命之爱上面，生命的关系当中。那么如何经历这种爱呢？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通过基督对教会的爱，对教会的救赎，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爱是多么的伟大。保罗说，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如果你们仔细看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是男是女，主爱他，主爱他，主爱你，主爱我，而且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你如果真正去体验，去经历，去领受的话，所有的弟兄们也可以领受到，妻子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经历到基督对我们的爱，跟我们生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把这种生命的关系带到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为教会流血，经历死亡的痛苦，他用自己的生命与教会建立关系， 今天所有弟兄要知道，我们跟妻子的关系也是这样。亚当为夏娃流血，最终建立生命的关系，所以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女人，其次才是两性的关系。丈夫如何操练，如何增进对妻子的爱，我给弟兄五个建议，给姐妹三个建议，给弟兄五个建议，因为弟兄的责任比较多。弟兄是头，首先要祷告，而且是为自己祷告，不是为妻子祷告。因为我前面讲过，如果你不真正能够从基督领受他神圣的爱，从上而来的爱，你没有办法持续的一生的不断的持久的爱你自己的妻子。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你一定要从主基督领受一种从上而来的源源不断的更新的爱。所以为自己祷告，祈求神把爱赐给你，然后为自己的太太妻子祷告，为他的身心灵祷告。另外要一同做灵修，一同读经。第二，要学习说称赞赞美的话，做感谢的话。我们要学习忍耐，学习沟通，学习聆听，学习接受帮助。我觉得做弟兄的，做丈夫的，特别需要学习沟通。我们要知道，神造男人，男人需要被尊重，但是男人不太愿意交流，不善于沟通。但是妻子的特点是交流型的，她要说话的，她要表达自己的。很多时候当妻子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唠叨，不愿意听了，哇，就烦了，眉头就皱起来了，最后就走开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沟通，学习聆听她在说什么。很多时候妻子所说的话是要帮助我们的。聆听以后，我们就要学习交流，我为什么这样想，我为什么不这样想。要学习忍耐，不要皱眉头。第四，就要学习做头，做决定，能够经常的反省自己，勇于认错，承担责任。亚当做得不好，因为当他吃了禁果以后，神来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哦，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让我吃的，你赐给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所以他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丈夫一定要学会做头，你不能把什么都推给你的太太，哦，你决定吧，你看你办吧，什么都可以，这是不对的。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失去了做头的权柄跟地位。最后要学习浪漫，要学习幽默，有的时候拿自己开个玩笑也没有关系嘛。华人尤其东方人要学习西人那样有幽默的特点。离家前做丈夫的也许给太太个拥抱，回家以后给她个拥抱，给她个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比较浪漫啊，经常给对方一个惊喜，但是结婚以后觉得这些都是照常了，不需要了，所以婚姻就越来越冷淡。学习浪漫，学习幽默。基督化家庭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儿女听从父母，六章一到三节。儿女听从父母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第四个特征，基督化家庭的第四个特征就是父亲养育儿女，六章四节。父亲养育儿女，为什么讲父亲不是父母呢？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罗马帝国也好，希腊跟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养育孩子都是父亲的责任，因为父亲是家里的头啊。即使在今天的话，养育儿女的责任仍然，主要责任仍然在父亲身上。当然我们父亲比较忙，也许在外面挣钱的时候，这个责任就落到母亲的身上了。但是我们注意，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养育儿女是在父亲的身上。注意，养育儿女的条件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训就是 discipline training 的意思，主要是有系统的教训训练，比如说军训啊，这是一个 discipline， 是教训。比如说灵修啊，我们讲过 no be no be no be 三个 no be 是什么意思？就是 no Bible no breakfast no Bible no bed， 就是如果不读经不睡觉，这是一种教训，就是一种规定的训练。在我们家中，我对两个孩子最大的训练就是鼓励他们灵修，每天吃饭之前要读一段经文，或者我给他们读一段经文，使他们建立一个习惯，这是教训。最后警戒，警戒是叫做 instruction， 警戒里面包括鼓励，包括提醒，包括劝勉。父母特别被告知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们不高兴，使他们发脾气，大哭大叫。以下几种方式呢，都是惹儿女气的表现，就是过严，管教儿女过严，使他们丧失了志气，使他们生气。另外的话，不规律，有的时候这样，有的时候那样，什么都可以， 这样的话也不对，也是惹他们气。到时候他就会说，上次不是这样的，上次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第三，太凶，哇，有的时候就打啊，可能打出事来。第四，就是偏心，我们当中可能一个孩子的家庭不大会出现偏心，但是呢可能会第五就会放任啊，就是六对一二对一，是家里一个孩子了嘛，父母对这个孩子独生女就是护得不得了，哇，最后就变成小霸王小胖子，就放任，你做什么都可以啊，只要你一哭，哇，给你，一叫，哇，给你，这就是放任。我在穆迪读神学的时候写过一个论文，就是教育子女的过程。教育子女的过程有两个层面，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在神的方向里面的，另一个方向在父母的方向，就是在人的责任里面的。在神的方位里面，我们看到从一个孩子一出生开始就要奠定信仰的基础，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在经历神的大能当中，我们要学习祷告，学习赞美，我们要认识 the power of God, prayer and praise, PP。 然后我们慢慢成长大了以后，我们要经历读经祷告，我们继续经历服事与见证，最后我们的目标，我们所有人养育子女的目标是说 walking with God, 这是我们的目标，一生要与神同行，到老也不偏离，这是一个人从年轻到老年的目标。然后在纵向的方面呢，我们看到父母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呢就是你需要教导，需要改正，需要有纪律。但是随着孩子慢慢的成长，我们就看到教导、改正、纪律就变成了辅助，最后就变成同行，最后他自己与神同行，你就不需要再跟随他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呢，比较小的时候要命令式的，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慢慢成长以后就要启发，要为他祷告。孩子长大以后十岁左右呢，要跟他解释，要聆听他，要关怀他。最后孩子叫 teenager, 要一起回顾，要给他参考，成为顾问，要尊重他，成为朋友，要一同分享自己的经历。最后让他走了以后就要带导，就不要再限制他了。在我生命当中对我最感动啊，帮助最大的就是我的外公与外婆。我外公1943年有特别的原因从中国到美国去，当时他离开的时候留下我外婆7个孩子，我妈妈是老三，最小的孩子才1岁，我的舅舅才1岁，我外公就到美国去了。到美国以后1949年大陆解放，中美断交，我外公就再也没有机会回中国，连写信的机会都没有。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以后，我外公1977年才从美国回国看望我的外婆，看望他的太太，还看望他们7个儿女。他在美国30多年没有结婚，经过30多年的单身的生活回中国去，然后把我的外婆接到美国来住，给我外婆办移民，给我的舅舅，给我的姨办移民，让他们到美国去。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慢慢就移民到美国去了。直到我移民到美国去以后，我看到我外公的生活，我看到美国的生活，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信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外公很伟大，很不容易。他在美国一个人30多年没有再婚，也没有有很亲密的女朋友。我在美国3年啊，那个时候我跟师母已经确定关系了，他在中国，我在美国。我在美国3年，跟他分别3年，我真是觉得哇，那3年时间好难啊。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交通就通信这么发达，可以写信，可以打电话，但是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视频，看不到对方，打电话也很贵的。我们就这样保持了3年的关系。我真觉得我外公不容易，30多年一个人在外面。但是我外公是基督徒，我外公离开中国的时候已经信主了。男女要相爱，要忠心，要付代价的。我外公付了代价，我付了代价一点点，与他相比一点点。我父母也付代价，我的岳父岳母就是师母的爸爸妈妈也付代价，他 他爸爸是海军，成天在外面，一年回去只有一个月，跟他妈妈团聚。他妈妈带四个孩子，师母是老大。夫妻相爱是要付代价的。我知道你们当中年轻人到加拿大到北美来读书，你们对未来的关系也是没有把握的，你们今天也许从来没有考虑过，一旦相处我们要确定关系的时候，这是一生一世的，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要持守我的诺言的。所有的弟兄，我向你们挑战，你们如果真正的要活出一个基督爱教会的生命来，爱自己的妻子的话，你第一个女朋友也就是你唯一的女朋友就是你未来的妻子，你一定要持守你的诺言。你怎样开始爱她，你一定要爱一生，不能离开以后回国了或者到其他地方找工作了，哦，就拜拜了。上个星期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有一对夫妻结婚70年，太太在几个星期前去世了，92岁。他太太去世以后，他的孩子们就告诉他爸爸说妈妈去了。哇，这个先生一听到以后立刻就是状况就急转直下，15个小时也去世了。那是在他们去世之前2年半的时间，这个先生呢就做了截肢手术，他那个腿不好就被锯掉了。那这个妻子呢就在2年半的时间当中一直来照顾她的丈夫，推他到处走，喂他吃饭，喂他水，直到这个妻子去世前的3个星期，一直做了2年半，忠心的爱他，服侍他。他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在生命中学习这样的榜样，立志做一个忠心的人。我们也要在教会当中真正看到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看爱到我们每一个不配的人，把这种爱活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通过你的爱子舍命舍己，在教会当中向我们彰显极大无比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也把这种爱作为榜样赐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为所有的我们要做父母的弟兄姐妹祷告，愿我们能够在我们家庭当中来荣耀你，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看到主自己的爱，可以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先生，爱我们的儿女，帮助我们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帮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孝顺父母的儿女，使我们真正做一个新造的人，使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圣洁的有爱心的有盼望的有使命的肢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